已经讲完了这个第一大科，就是求能权。能权呢，就是三藏十二分教，相应这个所得和作意。作意的话，上一次是说了这个十八种作意。那接下来这个第二部分呢，是所权意。求法品呢，这个首先是以内凝为意的，能权是三藏教典，所权那就是教典所揭示的内容。那么这个大乘庄严经论是以为实意为宗的，所以这里接下来所权意的部分很多，这个内容观察了都是依这个唯识观，依这个三性说，就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那么从这个所现的话呢，又是依这个能权所取，这个能取所取来说的，二取分别和二取分别的超越，离二取分别呢，就是去入真实意。落入二取分别呢，就是世俗地，就是世俗意。那么这个下面开始呢，这个第二科的这个了解学习，那要这个所权意啊，分两步说。一步说呢是求了义经之意，就是说了义，说圣义，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具密意经之意。密意经之意呢，就是说了文非如其意，要于文下进一步解释，进一步阐述，那么这个是密意经之意。所以分两种，一种是闲了的，一种是密意的。那么先说这个了义经之义，闲了之义，这个又分三种。一种是求法性真如，就是求实相。第二种呢是求法如幻，就是有法如幻呢，这个是所现的现象。第一分呢是所显的真实。第三个是成立与彼随顺之意，就是建立与真实与现象如幻相随顺的这个嘞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有啊智慧观察了，有世间相应的现象观察了等来流所建立的。那么先说这个第一部分，求法性真如。那求法性真如啊，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依这个理来说譬喻，另外一个部分呢，依这个譬喻来说理，来说义，以理举譬，以譬说义。因为有些深刻的道理啊，直接来讲呢是这个听起来呀说起来呀都是有一些困难，所以举相应的例子来类说，那么就会比较清楚，能够比较好的嘞了解到。所以就往往呢经专中呢举一些事例，说一些类比的譬喻来揭示佛法的真理，显示佛法的真实义。是说求真实义，即曰离二即迷一，无说无细论，三应即二境，二境三必显。那么这个呢， 先依诵简要的介绍，然后再依这个颂的具体来讲解。这个离厄吉尼一无说无细论是指啊，这个三性，就是这个嘞，依他起性，原称实性，这个遍计所知性，这个三性来说这个嘞真实义，依三性说真实义。像这个辩证辩论里面讲了啊，遍计所知真实，遍计所知是这什么？为什么是真实呢？就是你要如实了解，遍计所知是细论性，是虚幻性，这样你就不会只以为实，不会这个染着随这个万分别呢起真实想，起贪嗔痴，而能够如实了知了知啊，遍计所知呢，都是虚幻性的，不随足，所以称为遍计所知真实，并不是说遍计所知所遍计的是真实，而是认识遍计所知是虚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遍计所知是真实，遍计所知真实。那么这个是三性，如果一深刻观察了，不染着不做这个不迷惘于这个嘞真实和虚幻，能够如实的了知原成实是真实所显，遍计执呢是这个嘞错乱所依，这个依他起是这个嘞因缘所显呢，如幻如化，无所得相，那么这样呢都是符合于真实义的观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三性都是真实。离厄呢就是二是指能取所取二，无能取无所取就离厄，就离厄取，这个是指嘞分别性真实。我们所谓的分别呢，在不加观察的时候，就是能分别所分别，依佛法的唯识义唯识观来观察的时候，这个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现象不离于心，是心之影像，所以所取不离能取，依这个能取而现，依这个能取而转，所以是相似的一个嘞印象，不是真正有所谓的能和所，这个是分别性真实。如果是说能取所取啊，这个所依啊，是这个依他性真实，依他起真实，就是这个迷依啊，就是指嘞依他起的，就是说，再深入观察了这个能取所取啊，是什么呢？唯是心王心所，心心所法，分别依心王，依心所，故能起诸分别。那这个是依他性真实，离厄取是分别性真实，无细论，无说无细论呢，那是属于真实性真实，那是第三种，真实性真实。那么这个三应二境，三应即二境，二境三必显呢，三应的话就是指这个初真实，应知就是应该知道，第二时第二这个真实呢应断，第三真实呢应静，就是应知应断应静三应。那么静有两种，一种是自性清净，一种是无垢清净， 这两种清净，这两种清净，这二种清净的话呢，可以三种比喻来显示，就是依这个空，依虚空，依金子，依这个水来比喻，以这三样事情来比喻。那么这个当中呢，空必欲自性清净，空必欲自性清净，这个依虚空故啊，才有种种呢，这个色相等等的显现。那如果是去离了，那么呢，是成长的去离，不是虚空的去离，是这样的。那另外这个金和水啊，来比喻什么呢？来比喻这个无垢的清净，依这个金和水来比喻无垢的清净，这个是二净三谛显，二净由三谛来显，这是基本意。进一步啊，依这个颂具体来解释，具体来阐述。四曰：离二即迷一，无说无细论者。那就是颂词的前半颂两句话，此中应知三性俱是真实，就是依这个颂啊所说了，三性皆是真实。三性就是指这个嘞，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那遍计所执性呢，是随这个名言性呢，安立为有，周遍嫉妒，安立我法相，安立我为生命之体，安立法为环境啊，为宇宙啊存在，这个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心的话呢，是如是心，如是现，如是识变，如是影像，心心所分别来因缘现起，这个是依他起性。那如果是熏习佛法种子，了解这个三界一切现象，唯是心分别有，唯是遍计执，然后遍计执所依啊，唯是缘生缘灭的心王心所。那这个是这个闻熏的佛法的正理正义，能够进一步升起圣解，慢慢成熟光辉，远离如遍计所执那样停留的实有性，去向于这个离遍计执的这个真实，去入实相，那么这个是转向于净依他的过程，真正证到圆成实性的时候，最后圆满证得的时候，才是这个净依他的这个嘞，转依和最后的这个圆满。那么这个圆成实性呢，圆成实性就是如实知洞彻到了遍计虚妄，洞彻到了遍计执啊所起的种种相呢，我法安立啊是如幻如幻不可得的，如神之舌，非实有舌，依神而安立，就是依这个神呢，比如说这个灯光不显，绳子盘成一团呢，或者是一线呢，这以为是一条蛇，然后感到恐怖， 那灯光明亮的看了原来是蛇并不是神，原来这个原来是神的并不是蛇，那么离了这个虚妄性呢，这个就是证入圆成实性，就是离虚妄法所显，所显露之真实，这个就是圆成实性。那么这里讲说三性俱是真实，就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都是真实，都是真实。接下来就是依这个三性真实来阐述、来介绍离二者为分别性真实，由离能取所取，毕竟无故，这个是皆是遍计之真实。皆是遍计之真实了，就是说这个分别性真实，我们心里面呢有种种分别，种种认识，那么这个分别所得了，比如说山川草木啊、虫鱼鸟兽啊，一切现象呢，那么在分别的时候啊，就有能分别的心和所分别的境，能分别的心和所分别的境，它是嫉妒，就是说了这个我们思维推度啊，种种思维思考这个取向所成的，犹如镜中像，这个人呢为了能够正衣冠，所以就在镜子前面呢照照看看，那么镜子里面也有这个他的像呢，但实际上呢这个镜子的体只是镜子罢了，这个当中并没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在里面，而是他可以反光，能够映照你的形象，所以在镜子里面看得到。那么我们在分别种种的事情、想种种事情的时候，也是对外在的事物、对内心里面的想象对象有这个镜子一样的这个照相作用，形成影像的作用，这样就出现了认识的影像，对这个影像产生了认识，那么这个认识是能取，这个影像呢是索取，所以是相对建立的能取索取，那依这个为师的这个观察了、了解了、知道其影像性呢，也就能够离开能取索取相对的真实意，无能取无索取，所以这里讲呢能取索取毕竟无故，毕竟无故，就像这个认识无常一样的，这个一切的这个现象呢是生生灭灭的因缘变化的，那么从相对稳定的一个现象来讲，它在保持的时候这个出现我们称为生，它不能打保持啊消逝的时候呢我们称为灭，那就是有生有灭，一生灭观察了观察无常，那这个是粗分的看，真正深入的时候正是因为生生灭灭，所以这个生灭是相待的，生灭本身也不可建立，这个时候才深刻的认识到无常，体察到无常，不会随着于假象呢，这个呢执着于生灭，停留在生灭，为无常的现象所迷惑，而产生断见，产生常见。那么这里的这个能取所取啊，如果知道这个分别性这种虚幻性， 那也就不会停留在有能分别的心，有所分别的境，这样的这个二取相对的实有状态里面，能够认识到虚幻性。所以这个就是分别性真实。分别性真实也就是指遍计所执性的真实。我们讲遍计啊，计就是推度的意思，嫉妒的意思，遍呢是周遍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啊，建立安立啊，也是非常善巧的。经过这些翻译的论师啦，这些翻译的人呢，充分的一个考虑，就是我们任何所知所认识的，在这个相对范围里面，都是由你起念起想产生认识。即使你说而我是很客观的，或者说这个对象呢，这个认识的对象呢是很客观的，但实际上在认识的这个参与之下，能不能客观，是不是所谓的客观，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客观，是你这个认识之下取了相应的这个类认知，有这个事物性的认识。就好像现代的这个心理分析一样的了，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啊，认识事物都是选择性的认识。自己比如说很反感的，或者是很喜欢的，那你一看到这个相应的景的时候，你就会容易捕捉你特别喜欢的这一方，或者是排斥，其实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捕捉了，不喜欢排斥的这一方，那么其他相应的这个观察呢就忽略了，他跟这个所谓的观察对象呢并不如实的完全的能够照料，它产生了相对应的覆盖性遮盖性。就像现在啊，这个信息啊交流啊发达了，这个媒体啊到处都很便利，可以发布种种的这个消息，种种信息，人也能够取更多的这个嘞，这个资讯。但是的话呢，它就会随着不同的意识、不同的认知，产生一定的变形，产生一定的这个嘞，改变、塑造，就会将某些呢，特征呢加强，某些特征呢减弱，就会有这些特征。所以佛法这个唯识的观点呢，这样的种种观察呢，是非常符合，就是完全是事实如此的，事实就是如此的。所以这个是分别性真实。迷依者，依这是这个所依的意思，依靠的意思。迷的话就是这个嘞迷惑所依的意思。为依他起，由此起诸分别故，依他起，为依他性真实，由此起诸分别故。这个此的话就是指有情的心性所，无情它是不能分别的，唯有情能分别。我们有情为什么能分别呢？这有心闻，有心所，有心闻，然后呢随这个熏习的种子力量产生种种的这个嘞认识，形成种种的认识，心完心舍的活动，以这个为一起这个相应的种种分别，所以称为迷依者，称为迷依者。第三个无说无细论者，为真实性真实，由自性无细论不可说故。那么这个是第三重真实，就是原称实性真实，这里称之为 真实性真实，真实性真实是离了戏论，不堕戏论，那就称为真实；有戏论，那就称为虚妄。比如说依这个小乘声闻义里面所讲，有我，那是戏论的，因为在生灭的五蕴当中呢，唯是为这个因缘变化而已，没有一个实体的我存在，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有情的这个五蕴组成呢，相对于种种镜像事情这样一个动态变化而已，不能够找到所谓的实体有我。那么有实体有我的这种观点是戏论的，是虚幻的，它不符合于事实，它也没有真实的存在。就跟这个世间人呢谈论龟毛兔角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是说依五蕴的生灭聚合因缘变化来观，如实的知道这个情形，不起薄我所的观察，那么这个就是真实性，就不是虚幻性。依这个唯识的观点观察如是心如是现，种现互熏，心心所分别，那就能够认识到我法的虚幻性，我法的不如实性，那么就转迷开悟，由迷契入真实，不再执着原有所认为的我法真实性，能够观一切呢，犹如梦幻，犹如幻化。就好像这个梦醒的人啊，他对于梦里面的事情，有人追杀他了，或者是得了多少这个财宝啊，那种高兴，那种这个嘞恐怖都没有了，都停下来了，犹如这个嘞虚空一样的，这些都是不实的，不存在的，只是梦中意识在做梦的时候起了这样的心，然后产生梦里面的种种境界，醒过来梦心不再有了，梦境也不再成了，那么离戏论的真实境界真实性就是有自性无戏论呢，不可说故。就自性无戏论呢，就是从本以来，从无始以来呀，众生种种遍计执着，犹如大梦，虚妄不实。那觉悟了之后啊，并不是这个戏论呢，这个灭掉。为什么呢？因为戏论本来不实，本来虚妄，所以现在证的真呢，只是离原来呀，不与真实相应，妄起虚妄颠倒，这样的这个错乱颠倒离了，所以这个经典当中啊，非常典型的比喻，就是眼目有病，现空中花，眼目无病，空花得灭，空花得灭。如果认为是灭，仍然是导向，仍然是一种颠倒向。为什么？因为空花本来就不生的，空花本来就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所谓的灭呢，是幻生幻灭，灭是虚幻的，生也是虚幻的，所以这个呢，跟实际的事相不相矛盾。假若本来是有的，你现在灭了，那依这个事实来讲呢，就是相违背的，它就成了一种呢断取，成了一种呢毕竟的这个断灭。所以这里讲呢， 自性无细论，不可说故，就是这个呢，真实性呢，真实啊，离种种细论，觉诸细论，不可言说，不可说故是不可言说，我们所谓的言说就是随心里面的想法，随心里面的分别，言说性的语言呢，是一种有声音的思维，写成文字呢，是一种有颜色性的思维。那么内心里面的种种想法是无形象的这个文字，无形象的声音，这者是有一定的对应性，就是文字啊语言啊都是为了表征人的想法思想的，人的思想在内心里面想这样思考的时候它又是我们这个嘞对应符号的一个转化，所以这个真实性真实啊，离细论不可言说，离思维心行触灭言语道断那么从再深一点意来讲呢，是本性清净。那么下面这个两句话就是下面这半个颂就进一步揭示这层意思。三应即二境，二境三必显者，三应为初真实应知，第二真实应断，第三真实应净。那么先讲这个三应，应知的话是第一真实，那就是遍计所执性真实，分别性真实，这个是应知的。所以学习唯识的道理呢，阿赖耶识的种相互宣呢，还有对于这个名言遍计啊这个基本的原理，我们建立所认知的对象都会有这个概念，有它的范畴，有相应的分类。那么这个所谓的种种认识了概念自信了这些，它是确定的吗？不是，它是依相应的认识，相应的化观，随着种种的情况而建立的，并不是真实有并不如实的这个的客观存在，它只是我们心里啊在分别的时候起的种种影像。所以同一个事物在有情认识的时候会有种种不同的反应，种种的这个嘞印象。像这个唯识二十颂里面呢，就是非常典型的那个比喻，河里面的水，这个天然呢看似干漏，是琉璃岩琉璃，那我们人看呢就是水而已那么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呢，业力所限呢，他看这个水就像脓水那么这个水里面的鱼虾啦，看这个河水呀、看这个水呀，就像房子，就像道路那么一分别心不同，分别实际的种子不一样，所以分别掀起各种各样的印象，只是在相对共业所感，心识种子相近的情况下，我们取某一种事物、某一种现象，它有一定的稳定，有一定的确定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座山，山上有树，树的话它这个春天是怎么样，秋天是怎么样，夏天又是怎么样，从空间上你要到这个地方才找到这个山，别的地方呢不会有这个山，从时间上它有春夏秋冬的变化，所以时间上有一定的稳定，空间上有一定的稳定，还有呢从认识上也有一定的稳定，就是不管是哪一个人来，张三来也好，李四来也好，王二麻子来也好，那么这个山呢 大家都有同一个印象啊，说某处某处有这么一座山，有这样的供许认识，在这个分别山呢，它是有共业所感的，这个异俗报所成的共变的层面。那么在一相应的观察的时候啊，在像二十颂里面有破除啊，就是说你这样怎么建立呢？如果是说时间呢、啊、等等这些相应的这个共定呢、啊，那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有时间，也有处所，也有共变。比如说你梦里面梦到很多一群人存在这个同一个地方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嘞共同认识，但醒过来的时候啊，发现只是一个梦而已，并不是真实境。所以初真实的话，就是要依为实里面说的这个心思所变，境由心生，心识影像，能够完整的了解阿赖耶识变现的道理，那么这个是初真实应知。第二真实呢，应断。应断就是断什么？断这个前面讲的迷依，就是虚妄所依。虚妄所依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所起的细论分别，能分别所分别的依处，那就是心识种子，就是心性所。那么怎么样断呢？就是依所知的这个分别性来断这个嘞，分别心和心所，这个就是真实因断。第二真实因断，就说你在依思思维的时候，依这个唯识观的时候，你观察越来越深入了，心里面呢就跟唯识的法义道理相应，能够会发现到心识在活动的时候对境界的这种决定性，境界的这个升起由心里面的这种影像造作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现在的环境产生人呢友情的反应，然后这个反应结果又进一步修改和塑造这个环境的影像，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缘起的变化，缘生缘灭的一个显现。那么第二个呢，应断。那断什么呢？断染污缘起，断细嫩的缘起，断妄分别的这个嘞缘起。这里不是说缘起断，是说断这个嘞心性所活动的时候啊，染污心，染污心这个虚妄分别心，断这个。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应断的。第三个是应尽的。应尽的是真实性，真实性就是离细论境界，无能无所，超越能所，这个嘞真实所显。那么第三个是应尽，就好像这个类比啊，这个声闻藏里面讲这个四圣谛一样的，三卷法轮说四圣谛，四卷劝卷正卷，四卷的话呢就是揭示了四圣谛，什么是苦，什么是集，什么是灭，什么是道，这个是这个嘞应知的，这个四个就是显示。那么这个劝卷呢，劝卷就是在知道这个苦集灭道四圣谛之后，那就是要修道正灭，能够离苦之因，离生死的现象，这个是劝卷。那么正卷的话呢，就是能够如实的知道了 能够如实知道了这个生死流转，生死流转的因，修道啊，正道涅槃性，正道烦恼的这个灭，那么这个是正卷。那么类比这里大乘所说了这个遍计所执性呢，是应知的。依他起性呢，这个第二真实是应断的。第三真实圆成实性是应尽的，应尽就是有能够证的意思，能够证道的意思。所以这个初真实应知，二真实应断，三真实应尽，三真实应尽，这个三者是相联系的。那么最初开始的基础啊，这个是初真实之应知，这个是重点，这个是重点，就像讲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在观察僧衣的时候，就观察了这个种种法了，多体相为，杂体相为，无体相为，无体相为，等等的，这个观察，就是观察我们建立一概念一名义啊，那么有很多的这个称谓，有很多的说法，那如果是随分别性有，随分别性真实，那么这个所建立的种种名言呢，都是有体的，那岂不是所依的这个法了？依这个多种的名言，就有多种的体，有多种的法，那这个就是不确定性，这个就是不确定性。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杂体相为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概念，比如说这个军队，或者是森林，它是众多树木在一起，我们就称为森林。那么这个树木一一搬开来的时候，那么它是个体的，各一棵一棵的树，它不成为一个森林。那么如果说是有体，随我们这个言说分别了，这个有真实性，那么这个体是在一棵一棵的树上呢，还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森林上呢？那么这个树木和森林这二者就是属于杂体，这二者就是属于杂体，那么就会相违背，互相呢相乖违，相乖反。这个是从名言的建立性来思维。那么佛法里面说这个名言性呢，它有表意名言和显见名言。显见名言呢，就是婴儿未受教育，只取种种物象，这个是显见名言。表意名言的话，就是受教育之后，比如说会叫爸爸妈妈啦，然后会对应事物啦，说这个桌子啊、椅子啦、人事物啦，那么这个是表意名言。从破的角度上来讲呢，以表意名言为先来观察。那么再深刻的观察呢，就是直接了如所观呢，依显见名言来观察。我们学东西、思维东西，初分的时候都是概念性多过经验性。那么经过一定的体证之后，那就是经验性呢要脱离概念性，就不会再停留在概念性的层面。唯识观呢，说唯识相，显唯识性，理论上要反复反复学，反复反复思维，这样才会说了这个由概念呢转入到这个经验，不仅仅是停留这个经验上，停留在这个知识性上，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去入，才能够获得转移， 能够卷迷为物。那么这个第二真实因断呢，就是心心所分别呢成为影像，依心心所而有，那么这种能取所取的二元化要断。要断的话就是直清正真如，直了其意，直了其相，无有能取，无有所取，是这样断。所以是断这个嘞分别性，断这个能取所取性，断这个能取所取性，本身能取所取啊，这种呢，现起了，它就是一种错乱性的，就跟水中月一样的，就跟这个水里面的这个筷子是折的一样的，实际上它是直的，不是折的，不是折的，所以这个是因断，就是断这种能取所取性。那么基本是以什么为依呢？就以这个所知性为观察，然后升起殊胜解，对治能取所取。那么在有的论里面就讲了，是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观境如幻，何以如幻呢？由心识生，由心识变。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了时如幻，先是观境呢不实，然后是了时如幻。我们这个种种的分别呢，它就像影像般的虚幻。为什么？因为他所得的认识是随心分别有的，随心分别现的，但是不了知其影像性，不如实的知道真，这个真实不真实，而这个心里面的分别呢，以为是真实，当成是真实，那么这种认识是不是幻化呢？是不是不实呢？这种真实自然就是幻化，自然就是真实。就像我们这个这个建立一个理论体系一样的，比如说建立这个龟毛的理论，建立这个兔脚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个理论呢是一种呢万分别的理论，因为所讨论的这个内容是不真实的，所以建立的这个理论呢也是虚假的。那么依相应的直接分别的原理，心识分别的这个这个情形来讲，所分别的尽是幻，是不实，那么能分别的心亦是假，亦是幻，亦是不实，所以这个相应的呢就是这样子。就像过去这个相对世界里面建立的一些理论一样的，以前认为是正的，那后来经过发展之后发现原来是一些假说，所以我们称为假说假想。为什么说是假说假想呢？因为内容不实在，所以这个说法是假说，这个想法是假想，只是一种猜测罢了，不是一个真实境，所以这个相应的认识也是虚假的，所以这个有一致相应的对应性。那么由如实知遍即影像，所以能断万分别的能所取，就是能断这个万分别起的心心所。那么离了这个万分别的心心所之后，这个细论境界不生，与如如就是与真实相应，与真实符合，那么这个就是呢静因正，就是第三真实了，因静就是离细论正真实，离染污得清净，那就到第三真实了。二境为一者自心清净，由本来净故， 二者无垢清净，游离可成故。那么这里呢有两重，说两境，一种是本来清净，一种呢是离客尘的清净。那这个本来清净呢，指自性清净，就是指这个呢圆成实性，离这个戏论性，离这个爱取性。无始以来呀，不管我们众生觉悟没有觉悟，这个能取所取的这个虚妄就没有真实过，它一直就是虚幻的，不可能是真实的，本然如此的，不管你觉悟未觉悟啊，法而如是。这个自性清净呢，是指啊这个真实性，是指实相，从来不异，从来不二，从来没有颠倒性，从来没有颠倒性。当然不能把它看实了，认为说有一个存在啊，是清净的，没有垢染的，那么这个就理解了，有为这个嘞错误，就不正确。这里讲的自性清净呢，是指法性，指实相，不管觉悟不觉悟都是如此。虚妄从来就没有过真实，虚妄从来就只是虚幻，不可能是真实。圆成实性呢，并不是另有别建立，而就是直指直接洞察爱取虚幻，遍计非实，不是另外一个真实性，不是另外一个真实性。如果舍一取一啊，离了所谓的这个虚幻呢，另外找到了一个真实了，这个还是一个所取境，离了染取产生了进取。所以第一种境呢是自性清净，就本来清净。第二种境的话称为无垢清净，这个无垢清净就是游离客尘故。客尘呢，它相对于主体来说的，这个客呢，比如说他到这个旅店里面这个住几天，住了之后走了，他不是主人，他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停留。那比如说摩尼宝珠上的尘土，或者镜子上的这个尘土，它落在镜面上了，那么就不能清楚的照物相。等这个尘土扫除了之后，洗净了之后，那么这个镜子又能够很清亮的照这个物相，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是清净。所以这个离客尘清净称为无垢清净。那么从本身的真如实相上来讲，一切法如幻如化，从本以来就是如幻如化，但是众生无始以来就有戏论颠倒，从未觉悟过。那么这个所谓的我法的这种虚幻性，认为真是有的戏论性，就犹如这个客尘般附藏了在镜子上，镜子照相的功用，镜子能够清了明了显现的这个嘞特征，从本以来就没有变，但是它不能照啊，不能了啊。原因在哪里？是外有尘垢遮挡了，所以相现不明，相现不了。那么这个世间种种呢，分别有，分别现，无始以来就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圣者，没有佛陀的这个呢智慧等流言教引导我们，众生无始以来戏论复残呢，认为实有性，认为这个呢存在的，所以随着这个实有性呢，随着这个境的真实呢，追逐取舍，流浪生死，不能够出离。 那么一旦依这个智慧等流的言教论点经典学习了之后，就观察到这个分别影像随心思转，能分别所分别虚幻，就离了境界是有分别真实的这个类导想，这种有垢的想法，那就像镜子出了尘之后，镜就能够如实的照相了。那么这个有情众生熏闻为思义，能够破除镜像有真实有，那么就是转入到真实性，离了这个息论性，能够如实知随分别所起的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都是垢染性所依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得的呢是无垢清净，无垢清净，那就是两种净的意思，一个是呢自信清净，一个是无垢性清净，所以这里一发展呢，这个扩展开了，要联系了，可以联系如来藏的，如来藏的话，众生皆有佛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是我们没有证悟的人，是不是佛性这个显露呢？是不是证见佛性呢？是不是佛呢？不是的，我们还是无名复藏，如云遮遮日，黑暗的，没有光明的。但并不是你不见光明呢，光明就不存在，光明是存在的，你这个乌云去了之后，光明就显露了，不是心有光明，而是本有光明。我们见的真实不是心有真实，而是原来本然就是如此，本然就是如此，只是我们现在所见的非真，所见非真，那么这个是可以联系来了解的。此二清净由三碧喻可得显现，就是说这两种清净呢，可以依三种比喻来说，未空金水，三种虚空金子水，如此三碧，一则具碧自信清净，由空等非不自信清净故；二则具碧无垢清净，由空等非不离客成清净故。那么这里以三件事物来比喻我们前面说了虚空来避自信清净呢，净水来避这个无垢清净，实际上广说呢，这个三者都是可以同样的避自信清净，避喻这个来无垢清净。那么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自信清净，自信清净是本来清净，这比如说这个虚空呢，虚空有阴暗有黑暗有光明，那我们能够说虚空是黑暗虚空是光明，不能够说虚空啊能够容受一切，既非光明也非虚暗。那比如说金子，这个金子是金矿呢有杂质了不干净呢，是不是金子不干净呢？不是，金子本来就是呢干净的，就是这个嘞具备这样的功用的。那么水也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脏水不要了，把它泼掉，水是不是脏的？如果从水的这个自性上来讲呢，水是自性清净，说脏呢是这个其他的东西呀染污了，所以这个水也不干净。那如果是这些杂质去除了，这个水还是水啊，都是清净的。那么这个金子，比如说，不管它是在矿的时候，还是离开了矿之后提炼出来， 金子的特性没有变化，金子仍然就是如此的，本然就是如此的。这个的话呢，来比喻自性清净，我们分别的一切呢，本来如此，就是心思影像，如幻如化的，如幻如化的，不依皆实，就是不因为有经典呢，有这个圣者所证呢，显发言论教授众生呢，揭示的时候才有，而是本如此，如实的，就是虚妄现，虚妄见。